这僻落乡村的夜总是这么寂静落寞，尤其是冬夜，连虫子的鸣叫也都埋进了土里。二嫂家人口少，除了一个经常不着家的男人外，还有一个二十出头尚未找到婆家的闺女儿玉莲。一到晚上，家里便总是冷冷清清的，而今天这屋里则更像是遭了霜打似的。二哥与李家婆娘的奸情因为事发突然，还没来得及在众人的舌头尖上掰糊开去，闺女玉莲也见惯了父母间的这种不咸不淡不冷不热，甚至是吵吵闹闹。因而当父母一个低着头，一个黑着脸到家，然后谁也不搭理谁，草草地扒了晚饭，玉莲没觉得有啥特别异样的，收拾好碗筷就自顾自地回屋了。自觉脸色理亏的二哥，晚饭时一直不停地用眼角窥探婆娘的神色，婆娘的脸上寒得跟块冰坨似的，瞧都不瞧他一眼。二哥又想和闺女儿搭上几句话，但张了几次嘴还是尴尬地咽回去了。当闺女儿开始洗刷碗筷，二嫂也起身上灶烧水去了，扔下二哥一个人愣愣地看着那张空饭桌。二哥虽然没有老三精明干练，但也有着一身不错的泥瓦匠手艺。二嫂姑娘家时不但长得标致，而且针线拿得起，地头下得去，还打小跟家习的一手江里河里打鱼的活。结婚的头几年，小日子也是过得红红火火，两个人把家里捯饬的啥都不缺。二哥最大的心念便是想要个儿子。那时老大家接连生了大丫、二丫、三丫后，老大就因为肝腹水走了，老三还没有娶媳妇儿，这继承香火的担子自然就落到了老二的肩上。只是天不遂人愿，在求生告奶奶中，第一个仍然是个丫头片子。为此二哥讨教过各种法子，也和婆娘一起吃过各种药丸药汤，更攒足了劲儿，常常把婆娘操成一滩软泥。当终于要临盆的那天，却因胎位不正，婆娘失眉吊眼的在产房呼嚎了一天一夜，死去活来里还是个女娃。二哥当然不愿香火在自己手里断了，可婆娘咬牙撂下一句：我不是你家下崽的猪，竟然偷偷去做了结扎。后来老三家生了个带把的娃，二哥越发觉得脸上无光，加上老三是个拿得定主意的人，凡事儿大嫂都听他的，而自家的婆娘也老是拿老三来说事儿。打那之后，二哥常常会没根没油的生气发闷，甚至会奇怪的冒出莫名的恨意。尽管他有时也会觉得这有些荒唐，可只要一听到大嫂，尤其是自家的婆娘念叨老三，那些情绪便压都压不住。但这次还得靠着老三的出手，自己才摆脱了窘境。而且还是那个傻侄儿将自己从人堆里抢出来的。想到当时的狼狈样，二哥既汗颜和丧气，又有些憋闷和抱屈。二嫂始终一言不发， 烧好水又用好水，就带着一脸的冰坨上床歇息了。锅盖咯得乒乓响，脚盘咯得叮当响，每一声响都让二哥心里一阵发毛，就像挨着一堆随时都会点着却又不知啥时燃起的柴火。二哥在踩了一地的烟屁股后也洗了洗，摸上了床。婆娘显然没有睡着，呼吸粗重且有些杂乱，被子一耸一耸，像是还在抽抽搭搭。二哥忽然感到了愧疚，眼睛有些发热，嗓子有些发干，他轻轻钻进被窝，胳膊故意碰着他软软厚厚的背脊，脚故意蹭到他的脚。二嫂像被蛰了似的一缩脚，卷起身子朝床里挪，抽抽搭搭的声音大了起来，被子耸得更加厉害。在经过一番难以言状的激动与愤怒后，二嫂其实已经慢慢地清醒了过来，只是一想到自己这么多年来的操持与付出换来的只是这个男人许多年的冷漠乃至背叛，心尖就像被针戳的一般。他也知道自己男人变成现在这样的缘由，要是当初自己生的是男娃，日子或许就是另外一番模样了。二嫂甚至隐隐有种说不出的担忧，每次提到老三，自己男人的脸色总有些不好看，她担心是否被他察觉到了什么隐情。这些念头都像磨石般时不时地在心头碾压。日子总还是要过，这乡野僻壤的，男人偷个婆娘不比婆娘偷汉子，只要不是爬灰起闺女，只要不惹出许光之灾，终究也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儿。李家婆娘那张骚逼被人操烂弄烂了才好呢。婆娘的沉默如同一种召唤，让二哥有了打破眼前僵局的勇气。他挨紧了她，手从后面伸到胸前，抓住了婆娘沉甸甸的大奶子。二嫂扭着身子做出想要摆脱的姿态，抽大声变成了呜呜的低气声。二哥一把抱住了二嫂，把她翻转过来。二嫂感到腰上有热热的硬硬的东西顶着，那东西已经好久没有给过她了。她忽然一探头，在她的肩上狠狠地咬了一口，鼻涕眼泪湿成了一片。婆娘的身子因生产喂养和年岁的增长而显得松垮了，肚皮和屁股上的肉也起了褶楞，但软乎中依然有种弹性。肥大的奶子早已失去了往昔的饱满傲挺，只是女人的那种骚动还未曾湮灭。花生样的奶头揉捏拉扯几下还是那么的坚硬，那双曾经温软光洁的手则因今年累月的劳作而变得粗糙，手指的几处皴裂用胶布缠裹着。这天夜里二哥像是要找补回什么似的，跟喝了鸡血一般又恢复了那股子驴劲儿，鸡巴如同一根船杆直上直下横冲直撞，把二嫂操得七魂失了六魄。二嫂在他的身下哭一阵笑一阵，当两个人都气喘吁吁有些瘫软后，二嫂枕着男人的胸，白丝掺杂的头发散乱着， 堆在男人的胸口。
以后咱就好好过日子吧。
黑暗中，二哥小声地说道。